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瑞。我们今天的题目叫本周五我们一起去逃课，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在 CNN 的网站上看到一篇评论文章，颇有感触，就分享给各位会员朋友。文章作者的名字叫 Paul Hawkness， 保罗·霍克诺斯。他是一位关注环保和再生性能源的美国作家，但是他现在是住在柏林。他有过五本获奖的著作，同时他也是外交政策杂志、英国卫报周刊和德国国际政治杂志的编辑。但是他今天在 CNN 的网站上的这篇文章啊，却不完全是关于环保的，而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他在文章的开篇就说，我12岁的孩子将在9月15号逃学，这是一种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行为，他的母亲和我完全赞同。他说的是什么事儿呢？霍克诺斯这儿提到的儿子逃课，指的是去参加本周五在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的一系列的气候的游行。这个游行的发起者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瑞典环保女孩格里塔·通贝。通贝当时是为了督促全球各个国家的政府重视气候变暖的问题，她发起过多次的环保运动。九月气候罢课就是她当时独自一个人在2018年的时候发起的，她一个人跑到瑞典议会门口去静坐，要求政府重视这个全球变暖问题。而现在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选择在9月份进行，目的就是在9月份这个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表明年轻人的态度。他们的网站就叫为了未来的星期五运动 Friday for Future， 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网站 Friday for Future。 现在全球每年参加这个罢课游行活动的年轻人有数百万之多。在他们的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话，说我们罢课是因为我们关心自己的星球和彼此，我们希望人类能够改变，避免最严重的气候灾难。我们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在一起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大。每个人都是被需要的，没有人因为太弱小而无法做出改变。所以通贝的这个带头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青少年关心时政，关心自己的未来，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尤其是环保和禁枪这两项运动，那么在美国是变得越来越普通。今年6月份在蒙大拿州的年轻人正式的把州政府告上了法院。蒙大拿州是美国煤矿生产大州，年轻的学生们起诉政府的内容是，政府在批准对化石燃料开采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考虑这些化石燃料对气候的影响。政府的不作为侵犯了年轻人享有清洁和健康环境的宪法权利。这是6月份，那么到8月份中旬，地方法院就作出判决，认为蒙大拿州政府用于评估化石燃料开采的许可证的程序存在严重的缺陷，没有评估温室气体排放的做法是违宪的，违背宪法的。法官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蒙大拿州的排放已经被证明造成对气候的影响，使得蒙大拿州环境成为对年轻人造成伤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是谁来证明的呢？就是这些青少年。代表青少年们的律师奥尔森表示说，这个判决对于蒙大拿州、对于青年人、对于民主、对于我们的气候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肯定以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判决。最令人钦佩的就是在诉讼中提供证据的，就是这些年龄从5岁到22岁不等的16名原告，协助自己的律师弄到这些证据。在整个这个诉讼过程中，他们使用了大量的科学证据，同时请来气候学方面的专业学者来作证，到法庭上作证， 表明化石燃料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导致气温上升，导致的干旱和极端天气正在损害年轻人的身心健康。在美国的法庭上，法官是不会给你找证据的，证据必须由起诉方自己来提供，而就是这些5岁到22岁不等的16名原告去提供的这些证据，拉来的这些证人。本文的作者霍克诺斯说，什么叫参与政治？这就叫参与政治。这说明美国的年轻人并不缺乏自己的政治头脑，更不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霍克诺斯在和自己儿子交谈的时候发现，他说现代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关心政治。这个似乎也很好理解，因为气候改变这种事儿属于父辈砍树后代遭殃的这种传递性的因果关系，所以和这些孩子们的切身利益是相关的。全球气候变暖更直接的受害者是我们的后代，而不是我们自己。我查了一组资料，我发现在加拿大，素食主义者的比例越年轻的人群中，这个比例就越大。在2014到2018这个四年中，美国的素食主义者的人数增加了6倍，而其中一半都是来自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那么素食主义是否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影响，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从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实践素食主义，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命运的一种责任感。我自己不吃肉，我来为阻止全球变暖做我该做的那份贡献。因为这个畜牧业被认为是制造温室气体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拒绝吃肉和动物制品可以降低全球的碳排放。更有趣的是，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习俗叫鱼素主义 Pescatarianism， 就是说实践这个主义的人他只吃鱼肉和水产品，但是他不吃陆地上的动物，这个叫鱼素主义。这个在古代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的选择。比如说柏拉图在他的那个理想国中就提到说，健康的饮食就是不吃肉而吃鱼啊。但是现代环保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吃鱼比吃这个陆地上的畜牧业饲养的动物要减少 45% 的碳排放，而且这样的话也不像那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那样会缺乏动物蛋白的摄入。所以这种只吃鱼而不吃陆地动物肉类的鱼素主义的饮食，现在也在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边看到了什么，我是看到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我们的教育并不完全是失败的，我们并没有培养出那种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实际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尊重个体、尊重社会多元化的教育，反而使得我们的孩子们明白协作的重要性，明白自己承担的责任所在。为什么？因为在集体主义的观念中，大众其实只需要紧密团结在一个天纵英才的伟大领袖的身边就可以了，你自己是不需要去表达意见的，即使你表达了也等于零，甚至会遭到惩罚。因为集体主义要求的就是统一思想，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目标的螺丝钉，你自己的贡献是很小的，因此你的责任也是很小的，你就是一颗螺丝钉。但是个人主义呢，则要求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当你不想成为气候变暖的受害者的时候，你自己应该站出来行动，而不是等待伟大领袖的出现。这种多中心化的群众运动，每个人都是自发的去做的这种群众运动，似乎更有说服力。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多年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教育是成功的，它塑造了而不是毁灭了孩子们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又联想到我们华裔对孩子的教育。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轨迹，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那么华裔的孩子无疑是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的。你到中学奥赛的那个现场去看，无论是美国队、加拿大队，都是大量的我们华裔孩子的面孔。 因为我们的文化非常重视教育，非常重视教育对一个人的塑造。这就是为什么华裔虽然作为移民，但是我们整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情况甚至比白人的平均水平还要好。但是华裔的短板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你会发现华裔似乎总是处于一种高级打工仔的工程师的这样一个位置，甚至印度裔都出现大量的世界知名企业的领导者，但是华裔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就是成为领导者的这个比例并不令人乐观。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关。我们的读书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古代呢叫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我们在历史中几乎从来没有成为过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我们的历史中没有功名这个概念。我们要不然是伟大领袖的追随者，要不然就是自己成为伟大领袖。所以在我们华裔的文化中，集体主义和传统价值观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会习惯于集体主义的服从，习惯于被伟人安排命运，然后自己可以来抱怨抱怨。但是似乎我们的文化中缺乏一种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为改变自己命运而抗争的这样的品质。这种习惯思维就很容易造就我们的孩子们成为优秀打工仔这样的结果，但是很难把他们塑造成领导者。所谓这个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其实它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的出路嘛。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是为了当皇帝而去读书的，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打工仔，然后由别人来安排自己的命运，而自己会缺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所以对于我们华裔来说，从小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公民责任，并且积极的去参与社会管理，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个是我们北美华裔在孩子的教育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西方人的这种品质是怎么来的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西方的这种自己为自己的负责这样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部落社会的合议制，但是真正的把这种素质刻入现代西方文化基因的是在中世纪。在中世纪贵族势力的崛起，使得贵族们明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团结起来向国王去争取，比如说大宪章的签署。后来呢，这个商人阶层和城市中商人行会的崛起，也使得商人这个新兴团体明白自己的利益必须要通过自身的协作和争取去向那些贵族老爷们要。所以久而久之，西方文明里就有一个很强的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元素。但是与此同时，大一统的东方的中国文化则耻于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自己想要点什么呢，动辄就说自己的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天下，这样宏大的目标，这个看上去责任重大，为了天下去做什么。但是由于这种责任过于的宏大和宽泛，你真正的落实下来的话，反而缺乏了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动力，反而使得我们的孩子会缺乏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说气候变暖，这个和我是有关的，是我必须站出来去改变的。就像那个 Friday for Future 那个网站上说的，没有人因为太弱小而无法改变社会，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观念。所以本周五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逃学去参加这个游行活动。全世界各地的游行安排我在网站上给出了链接，大家可以自行去搜索。本周五在世界上各大城市都会有这样的游行，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让我们的孩子呢，从小就关心政治，关心自己生存的环境，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满的现实，知道自己对社区乃至于社会的责任。我们拒绝做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